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大家今晚出席教会教育机构年轻成人祈祷会。我们聚集在犹他州普尤浮伯翰扬大学校园的马里奥特中心、几个国家的支联会中心和福音研究所大楼。我是犹他州奥兰年轻单身成人第二支联会会长约翰李文斯顿，我们欢迎70元会长团的杰伊简森长老，亦感谢简森姊妹今晚陪他出席，稍后将介绍今晚的讲者简森长老。我们感谢总会持有权病人员、区域70元教育理事会成员、大学教职员出席。另外，我们很高兴在台上还有教会教育机构福音进修班和研究所的行政主管，以及由他各个年轻单身支联会和普尤浮各个已婚学生支联会的会长夫妇。这场祈祷会正透过卫星和互联网传送到北美洲以至世界各很多其他地方，供大学年龄的年轻成人收看，并翻译成很多种语言，供其他地方转播和发行。我们要提醒各位，在2012年3月4号星期日的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讲者是12使徒定额组昆丁柯克长老。萨佳利茨威林刚才以管风琴提供会前音乐，稍后将会为会众唱诗伴奏。我们现在邀请会众唱开会诗歌《圣诗选辑》第五首，在巍峨高山上，指挥是泰萨利南姆，开会祈祷是亚历山大简森。开会祈祷之后，奥格登福音研究所诗歌班将献唱《约瑟斯密的初次祷告》，指挥是阿伦·桑德斯，司琴是爱德华·普斯顿。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我哋亲爱嘅天父，我哋感谢你俾我哋今日能够聚集喺一齐学习你嘅福音。天父，我哋祈求你祝福传道地区嘅传教士，俾佢哋揾到准备好接受福音嘅人。我哋今日亦祈求你，让你嘅圣灵与我哋同在，安慰我哋，向我哋证实今日所教导嘅事。天父，我哋爱你，我哋祈求嘅祈求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感謝奧格登福音研究所的詩歌班。謹森長老講道之後，詩歌班將會獻唱《家中有愛心》，指揮是傑瑞德·塞門，詩琴是馬林達·馬丁，散會祈禱是柯本·卡爾森。 而家我好荣幸介绍今晚嘅讲者杰伊简森长老。简森长老目前系七十元会长团嘅成员，曾经喺中美洲、南美洲同埋美加唔同地区嘅会长区域会长团服务。自1992年6月6号起蒙召唤进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七十元第二定额组，为教会全职服务。1995年4月1号蒙召唤进入七十元第一定额组。他在德州、新墨西哥州区域传道服务西班牙语人士。在担任七十元的召唤之前，他曾教福音进修班撰写课程、培训准福音进修班教师等工作。1975年到1978年期间担任哥伦比亚卡利传道部会长，卸任之后翻返教会教育机构担任课程部门主管。他亦担任过传教士部门的训练主管和教会经文协调的主管。他拥有伯克洋大学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简森长老在犹他州梅波顿出世，是十个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六。他同罗拿柴德结婚，两个人共有六个仔女。简森长老请。
阿力，我的孙仔，感谢你美好的开会祈祷。我和简森姊妹很高兴和你们一起。我不单止衷心感谢唱诗班的歌声，亦都感谢他们所唱的圣诗。圣诗的确可以邀请主的灵，圣诗制造一个虔敬的感觉，和教导我们国度的教义。这个是一项令人谦卑的指派工作。我有祈祷，而且会不断祈祷，祈求圣灵做我们真正的教师，就正如阿力的祈祷所讲。我的信息的题目是难以言喻的圣灵恩赐，一段在教义和圣约的语句。神必藉着他神圣之灵，使的藉着难以言喻的圣灵恩赐，给你们从创世到现在还没有显示的知识。你们可能会记得有几个重点是我在2010年10月的总会大会讲过。今日我有时间讲下这个信息，我会将那几个重点再加以补充。圣灵的重要性，神用了两个例子强调圣灵和难以言喻的圣恩赐的重要性。每个例子都有自己的信息。第一个例子是在摩尔门经，而第二个例子是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件事。当耶稣基督探访摩尔门经入面的人的时候，他教导他们，祝福他们的孩子，制定圣餐，然后离开。这些人回到他们的家园，夜晚很努力去集合其他人，去到耶稣基督说他第二日会去他们显现的地方。因为人数众多，十二使徒将群众分开了十二组，教导群众救主在之前那日教导十二使徒的事，然后他们一起祈祷。在他们可以祈求的所有事情里面，他们祈求他们最渴望的事情，他们渴望获赐圣灵。这段章节所强调关于圣灵和它的重要性，是在所有经文之中最独特的。在他们的祈祷和回答他们的请求之后，尼非为门徒施洗，然后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于是充满了圣灵与火。他们得到对于耶稣基督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或者见证，救主之后向他们显现。事情是这样的，耶稣走到离开他们不远的地方跪下，说道：父啊，感谢你赐圣灵给我拣选的这些人。父啊，祈求你赐圣灵给所有相信他们话语的人。以我所知，没有其他更好的经文可以表达救主对圣灵的重要性的感觉。第二个例子来自伯翰杨会长的教导。圣徒在冬季营准备在之后的春天的时候洗迁。约瑟斯密当时已经去世超过两年半， 杨会长有一个异象，有一个梦，他在异象里面去拜访先知约瑟斯密。当你们听这个经验的时候，请留心他有多少次强调主的灵的重要性。约瑟兄弟，这些兄弟对于了解印证的原则有很大的渴望，如果你有一些忠告给我，我会很乐意地接受。约瑟向我走过来，用认真的面容，但是很和蔼地说，叫大家要谦卑和忠信，还有一定要保有主的灵。主的灵会带领他们去做正确的事，要小心不要忽略那个微小的声音。这个声音会教导你们要做些什么和去哪里，去结出国度的果子。叫这些兄弟一直打开他们归顺的心，这样当圣灵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已经准备好去接受。他们可以知道主的灵和其他所有的灵的分别。主的灵会低声将平安和喜悦带进他们的灵魂。主的灵会将他们心中的仇恨、怨恨、纷争和所有的邪恶带走，他们会全心做好的事情，带出正义和建立神的国度。跟啲兄弟说，如果他们跟随主的灵，他们会做正确的事，一定要叫大家保有主的灵。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会发现自己就好像他们未来到世界之前，我们在天上的父组织他们那时一样。我们在天上的父组织了人类的家庭。约瑟之后给我看到那个模式，知道他们开始的时候是怎样的，我不能够描述，但是我看到圣迹在地面上被取走，还有人类家庭一定要被结合一起，这样就会有从亚当到他最后的时代的一个完美的连结。约瑟之后重复这样讲，叫大家一定要保有主的灵和跟随他，那他们就会带领他们行正确的路了。这个不单止强调圣灵和寻求他的影响的重要性，这个经验亦都在我脑海带出这些原则和真理。主的灵力求带来秩序，特别是透过圣殿引证的交易来组织永恒的家庭。现今的堕胎、离婚和同性的婚姻已经证明了敌对者力图瓦解和摧毁，特别是针对家庭。我问过我自己，在你们的年龄层拖延结婚有增长的趋势，这个是不是都有助于瓦解家庭呢？透过难以言喻的圣灵恩赐所得到的启示和知识，可以得到问题的答案，而启示通常亦都可以令我们得到问题的答案。由这两个例子，我结论得出圣灵是极为重要的，同埋我们应该认真地寻求他的陪伴、指引和恩赐。圣灵真是一个难以言喻的恩赐。我现在会集中在三个主题上面：第一，圣灵的使命；第二，接受圣灵的条件；和第三，怎样辨认出圣灵的指示。圣灵有时被称为灵，又可以被称为圣灵、主的灵、主的灵和保卫士。圣灵有特定的使命或者责任，我会讲到四项。使命一，他见证或者揭示父与子。圣灵的确揭示或者见证父与子，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体验到，不过当时我不懂得解释。我在一个很美好的后期圣徒家庭长大，我自信就相信神。我八岁的时候受洗和接受圣灵，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父与子的存在。相反，我们家庭是全面和完全地接受他们，崇拜他们和对他们有信心。这些可以在定期的家庭祈祷，每餐停下祝福食物，家庭之夜阅读经文，特别是阅读摩尔门经，出席教会聚会，遵守诫命，同埋其他我哋身为后期圣徒要做嘅事情上面睇得出。当时我个人唔识得运用经文嚟教导圣灵嘅主要角色系揭示父神同佢嘅儿子耶稣基督嘅教义，但系藉住信心，我肯定明白呢一项原则。 在我传道期间，我开始每日这样研读经文，而我的经文知识、我的见证和我对神以及祂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心，都因为这些神圣经文、灵性经验和个人的启示而得到巩固。我自己知道以下救主的话是真实的，圣灵为父和我作证，父为了我把圣灵赐给人类儿女。使命二，他见证所有的真理，圣灵揭示一切事的真理。当真诚寻求的人阅读摩尔门经以及祈祷和真心思考，想知道这本经文的真实性，他们就会获应许知道这本经文是真实的。藉着圣灵的力量，你们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阿尔玛邀请那些被卓伦人赶走的穷人，用他的话语做个实验。具体来讲，他强调给他们知，以接纳的心种植真实的话语，种子必开始在你们心中膨胀。你们感觉这些膨胀运动时，就会开心，开始在心里说，这一定是良好的种子，或者好的话语，或良好的话。这会带出三种他们会知道真理的方式。第一，他开始扩大我的灵魂，在真诚的真理寻求者的眼泪、叹息、点头或者其他的身体姿态和姿势，看到圣灵已经种植真实的话语在他们的心里面。第二，他开始启发我的悟性，会在一些评语，例如这样很合理，或者我一直都相信是这样，或者提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啊等等当中看得出。第三，他开始使我快乐，会在真理寻求者，好似请你讲多啲俾我听，或者系话你嘅教会喺边一度，又或者会问你可唔可以留耐啲教我多一啲咧？等等嘅评语里面睇得出，表示佢哋渴望想知道更多。伯翰杨嘅见证表明咗呢啲嘅真理。如果全世界的才能、机智、智慧以及文雅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这个人带着摩尔门经来找我，用全世界最具说服力的高妙言辞告诉我摩尔门经的真实性，力图以他的学识与世人的智慧向我证明这一切，对我来说，这就像一缕轻烟升起，终将化为乌有。但是当我看到一个人没有公开演讲的口才或天赋，却只能说出藉着圣灵的力量，我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约瑟斯密是主的先知的时候，从他身上所散发的圣灵启发了我的理解力，我见到了光、荣耀和不朽，我被他们包围，充满着也知道这个人的见证是真实的。使命三，他圣化。圣化一词源自于拉丁文，有两个字根 ，sent 意思是神圣，而 facete 解作去做或者化作出的意思，字面意思就是使之神圣。在我们的宗教用词里面，圣化的意思简单来讲就是要净化或者从最终释放，即是复兴福音的中心信息。当然福音是神的救恩计划，因耶稣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可能。福音包括人类再回到神面前所需的永恒真理或律法、圣约及教义。圣灵的圣化角色和救主对他福音的定义在意义上是有关联的。在尼腓三书第27章13至20节里面，经文的总结是要悔改归向我，奉我的名受洗，使你们得以藉着接受圣灵而圣化，使你们得以在末日洁净无瑕地站在我面前。圣灵是圣化者，而由于圣灵和无穷的赎罪，我们能够洁净无瑕而又纯洁地站立。在我过往某些持有圣职权约作为以色列法官的不同召唤上，特别是担任主教的时候，我见证过圣灵的洁净和圣化力量。有一个经验特别令人注目，当中的元素的确可以代表其他的经验。 在一个星期日的早上，有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来找我，亦就是他的主教。在过去的那个星期，他和他女朋友容许他们的感情和情感超越了主所定下的界线。我诚恳地去聆听，一起研读经文和后期时代先知的话语。我给了一些阅读的作业，在他的教会权利上设定了一些适当的限制，约定将来会面的时间，之后和他一起跪下祈祷。在之后每一次的会面当中，他汇报他的阅读情况，特别是阅读摩尔门经的情况，而在他面容和行为上的痛苦就被仰赖神和他的儿子希望和乐观坚定的决心和心中的改变所取代。渐渐这样，他灵性上有所增长，过了一段合适的时间以及圣灵的指引，我解除了给他的限制和准许他领受圣餐。当我坐在圣餐聚会的讲台上面，面包和水先后传到他那排的时候，我的目光集中在这位年轻人身上，我亲眼见证到圣洁的光、和平和宽恕。救主对约瑟和奥利弗考德利在他们领受圣餐之后所讲的话涌到我的脑海。看我，你们的罪赦了，你们在我面前是洁净的，所以抬起头来欢欣吧。好似约瑟、斯密同埋奥利弗考德利一样，呢位年轻人接受由火与圣灵而嚟嘅罪嘅赦免。唔单止呢位年轻人体验到圣灵嘅圣化能力，你同我都可以喺一个又一个嘅安息日里面，同样体验到远离罪嘅自由。使命四，教师。对于学习和教导可以讲的事，我简单地总括讲，圣灵是真正的教师。在教义和圣约第五十篇第十三至二十二节当中，这十节经文里面，单数的节是问题，而双数的章节是主的答案。当我读到第十三和第十四节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到两个角色和他们所做的事。因此我主问你们这个问题，你们被按立去做什么？藉着灵，即那位被差遣来教导真理的保惠师，去宣讲我的福音。圣灵的工作是教导，他是真正的教师。我的工作不是去教晒教材或者教完个课程，而是身为圣职持有人，我要去宣讲、教导、讲解、劝勉、警告，同埋藉住圣灵去邀请。我的工作是担任工具，去制造一种气氛，俾圣灵去做第五十篇二十二节里面所形容的神圣过程中所做的事。因此那宣讲和接受的彼此了解，双方都被启发并一起快乐。尼非总括他的写作的同时，亦都表达他的弱点和他对圣灵的工作的正确理解。可尼非不能将在我人民中教导的所有的事都写下来，而且我写的不像说的那么有力，因为人藉着圣灵的力量讲话时，圣灵的力量就将他的话带到人类儿女心上。注意所用的前置词是上，而不是入去，因为我们的选择权，他将这些力量放在我们的心上面。如果我们邀请他，他会将力量带入我们的心里面。就好像启示录里面讲，看哦，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他向你们见证圣灵有其他重要的责任和使命。他是保惠师，他会阻止或者抑制，他会领导，他会警告，他会指责。我邀请你们自己去研究圣灵。我现在将会讲关于接受圣灵的条件。接受圣灵的条件或者规定是很简单的，我只会讲三项。 第一，渴望，对我来讲包括求问、寻求和叩门。第二，配称程度。同埋第三，灵性和肉体上的警觉性。渴望、求问、寻求和叩门这几个词语在经文之中经常都会一起见到。这些词语对于接受圣灵和他难以言喻的恩赐是最重要的。阿尔玛教导神按照世人的愿望赐给他们。我要你们留意教义和圣约第十一篇的话语，主给海伦斯密的启示。渴望这个词语以及有关的同义词出现了八次，第二十一节或者是其中一段最为人熟悉和最多人引用的经文。寻求、渴望、话语和圣灵，他们一起带出神的力量。不要寻求宣讲我的话，先要寻求获得我的话，然后你的舌头必被松开。那时如果你渴望，你就会得到我的灵和我的话是的，即神的能力以劝服世人。其次，配称程度。要得到圣灵难以言喻的恩赐，我们一定要遵守诫命。我相信你们知道邪恶是会冒犯圣灵，所以我不会加以讨论。一句出自我的教长祝福词的话语引导了我。杰伊，将你的身体远离你面前的诱惑和邪恶，过洁净和良好的生活，因为天父的灵会住在洁净的会幕，他不住在不洁的会幕。我在摩尔门经里面找到证据，主的灵不再保护他们了。是的，他已退出，因为主的灵不住在不圣洁的殿中。警觉性、肉体和灵性上，我们住在一个非常繁忙的世界，很多事都要我们付出时间和注意力。教会刻意鼓励大家要准时聚会，特别是圣餐聚会，去聆听开会之前的音乐，准备有圣灵和接受启示。我们禁食，我们祈祷，我们沉思，我们去圣殿，我们去学习做个好的聆听者和观察者。约瑟 F. 斯密会长在《教义和圣约》第138篇里面，当他接受到我们称为救赎死者的启示的时候，说明了肉体上和灵性上保持警觉的重要性。在1918年10月3日，我坐在房间里沉思，思量神子为了救赎世界所作的伟大赎罪牺牲。我想象到斯密会长坐在凳上，可能在一张木凳上面，在台前放了他的经文，还有一支笔和纸。他不是睡在张梳化度，或者懒散地坐在张凳那里。大卫奥麦基会长引用前总主教团成员约翰维尔斯的儿子的故事，强调灵性上和肉体上保持警觉的重要性。他的儿子在一次的铁路意外身亡。丧礼之后的几个星期，妈妈在屋企为儿子的死去哭泣，而且灵性和肉体上都保持警觉。儿子在妈妈面前出现跟她说，当她知道自己在灵的世界那时，她第一时间尝试找她的爸爸，但是不成功。她跟她说是因为爸爸在办公室里面实在太忙了。在很多总会领导人的训练会议里面，总会会长和使徒都提醒我们，不要忙着去做主的事，而忙到我们不能够接受到灵性的经验。我觉得教导怎样去识别指引、引导和灵性的提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些经验是很个人，和是根据先前我所讲的不同情况而制定的。但是经由我自己的经历以及由其他人身上学到的，我见到有几个模式。第一，将平安带到心中。当奥利弗考德利感到困惑的时候，主提醒他的同时帮助他上了很有影响力的一课。 我不是将平安的感觉放进你脑海中吗？我相信接受平安的感觉是其中一样识别圣灵指引最常见的方法。平安的同义词是平静、安宁和和谐以及寂静，相反词是混乱、焦虑、分心、煽动和不和谐。我们成日都会讲，我觉得这件事不是挺好，或者是、我觉得不是很舒服。这些感觉会在我下一个原则意念和心中是相关运到的。意念和心中，经文说，是的，看哦，我将藉着临到你并住在你心中的圣灵在你的意念和心中告诉你。我经由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同埋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学到，传送到意念的启示通常是一些特别的字眼同埋主意，甚至是句子，而传送到心中的启示通常是一些同平安有关的感觉。以罗士的一生就是很有启发性的例子。在他的故事里面，第三节至第九节用了一些词语去描述一些普遍的感觉，就好像喜乐的话深深印在我心中，还有心里开始想到。在第五到第九节里面，我们找到完整的句子，每句都写着有个声音临到我说，同埋之后嗰句主的声音又进入我的心中说。主喺第十一篇里面对海伦斯密嘅教导里面，好简洁咁样教导心中接受感觉同埋思想，接受意念。我要把我的灵给你，启发你的心智，使你的灵魂充满喜乐，然后你将知道，或者你将藉此知道，你必得到所有你向我祈求的。另一个重点是在意念中仔细研究。我们经常引述来讲解有关识别由圣灵而来的启示和提点的经文，就在教育和圣约第九篇第七至九节。你必须先在意念中仔细研究，然后求问我那是否对的。如果那是对的，我会使你空中燃烧，这样你就必觉得那是对的。但是如果那是不对的，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你将思想恍惚。达林乌克斯长老给过我们一些睿智的教导。有人可能有种强烈的渴望要蒙主的灵带领，却不明智地将此愿望扩展为凡事都想要被引导。蒙主引领的渴望是一种力量，但我们必须知道天父保留诸多决定给我们自行选择。我们应该运用造物者给我们的理解力，在心中加以思考，然后才祈求指引，如获指示就要依照而行。若无，我们就应根据自己最佳的判断行事。乌克斯长老继续讲到，坚持要在主尚未决定提示我们的题目上寻求启示指引的人，可能会从自己的奇想或偏见中弄出个答案，或是经由错误的启示途径而得到答案。培道潘会长亦都俾过我哋一啲睿智嘅教导，属灵的事情是不能强求的，绝不能用驱策、强制、抑制、压迫、强求等字眼来形容我们运用圣灵的特权。你无法强迫圣灵给你答复，就像你无法强迫一颗种豆子提早萌芽，或一只蛋提早孵化一样。你可以制造一种能促进成长、滋养和保护的气氛，不过你绝无法强迫或驱策，成长是必须等待的。空中燃烧是教义和圣约第九篇的一句。有关空中燃烧，身为还乡的传道部会长，我蒙召唤和其他还乡的传道部会长一起组成一个委员会，去找出不同的方法去改进传道工作。其中一个提议是去帮助传教士去经历和识别正正在教义和圣约第九篇第七至九节中所提到的空中燃烧。 委员会主席亦都是70员第一定额组成员和前传道部会长，分享了其中一个十二使徒探访他的传道部的时候的一个经验。在探访的时候，这位优秀的传道部会长教导了这三节经文的重要性。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开车去到另一个会议，有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指出，经过多年的经验，他发现有很多教会成员认为，即使通过禁食和祈祷，他们都无法感受到空中燃烧的感觉。他们不明白这种感觉并不是温度，而是一种感觉，就是刚才提到的意念的平安和心里面的感觉。很多人会联想到摩尔门经入面一群受火与圣灵的洗礼而他们不知道的归顺者，在对海伦斯密的启示入面，我们可以找出四个辨认圣灵指引的方法。要信赖那位第一引导人行善的灵，是的引导人；第二，处事公道；第三，为人谦卑；第四，判断公正。这就是我的灵。戈德兴格莱会长曾经讲过，我们怎样先知道关于圣灵的事呢？怎样知道是从神而来的呢？透过所结的果子。如果这些指引会带来成长和发展，如果会带来信心和见证，如果会带来进步，如果会带来神圣，那就是由神而来的。但如果会摧毁我们，如果会带我们走入黑暗，如果会令我们混淆，令我们担忧，如果会令我们失去信心的话，那就是由魔鬼而来的。另一点是，会占据意念或者不停加诸于我们的主题。约瑟斯密在一封关于死者洗礼的信提到圣灵另一个向我们说话的方式，他说，那主题就似乎占据了我的意念，也带给我最强烈的感觉。对一些未完成的事，直到我们去做为止，都有印象，这样的感觉是真实和由神而来的。在主领哥伦比亚卡利传道部的时候，有一晚在十点之后，我仍然在研读经文，有一个想法要我打给一位长老。我没多久之前就跟他进行过面谈，也都知道他有一些考验，所以我就将这个想法摆在一边。这个想法又再来到了，我用同样的理由又将这个想法摆在一边。第三次来到的时候，我终于了解到这个是圣灵的提示，于是我就打电话给这位长老。电话的另一边是他的同伴，他们都已经睡了。我跟他说我想找这位长老的同伴，但是他发现他并不在床上面，我就说放下电话去找他了。最后他在外面跟一位刚刚搬入来的年轻女士在聊天。这两位长老之后那天就搬了去一个新的宿舍。结束的时候，我要引述一段卫福五会长的经验和忠告。在他的旅行记录里面记载了约瑟斯密、伯汉扬和其他教会早期领袖向他显现的经验。在其中一次伯汉扬会长对他显现入面，卫福五会长这样记载，当我们抵达我们的目的地，我邀请杨会长向我们教导，但是他说不可以，我已经完成我在肉身的见证，我不会再向教会成员演讲，但是我来是要见你，要看顾你，和看下教会成员做什么。我想你教导他们，我亦希望你自己遵守这个原则，就是他们一定要努力过配清的生活来获得圣灵，否则你们没有办法建立神的国度。失去神的圣灵，你们就会置身在黑暗之中行走的危险，同埋无法履行你们作为神国度的使徒和长老这些召唤所拥有的责任。我谦卑地祈求你们会更加真诚去渴望配清，同埋渴望去得到这个难以言喻的圣灵恩赐，使你们能够辨认圣灵的提示，以及辨认圣灵提示的能力有所增长，透过圣灵使你们能够好像 教义和圣约第101篇所讲，静下来并知道，静下来并知道父与子，而且表达你们对他和这些子人的感激。透过这份难以言喻的圣灵恩赐，我知道约瑟斯密是复兴的先知，摩尔门经是我们宗教的拱心石。我知道父与子是活着的，他们是真实的。我重复，他们是真实的。圣灵为一切真理作见证，他圣化和教导我们。我们今天由一位活着的先知、先见启示者、主耶稣基督的真正使者所带领着。这十五个人由那种难以言喻的圣灵恩赐所指引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天父，在这场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有机会能够聚集在一起感受你的灵。我们感谢有机会聆听简森长老的讲道，祈求我们能够找到方法，在生活里面更加能够获得你的灵。我们感谢有机会在这个后期时代成为你国度的成员，祈求你带领传教士去到寻求真理的人嗰度。我哋非常爱你，亦都感谢你嘅儿子，佢嘅赎罪同埋佢为我哋所作嘅牺牲。我哋谦卑咁样祈求呢啲事，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